萨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要跟各位分享三圣菩提之佛典故事。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有关于供佛的功德。那这个故事就叫做同知至真心沙塔庙祸福升天。也就是说在讲有一群小孩子因为这个以沙主塔来供佛，那这样子的缘故，所以能够得生天上的这样子的一个福德啊。那我们都知道供佛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啊。那在经典里面处处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明。我们来先看一下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怎么说呢？佛告诉地藏菩萨说：福赐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庄礼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如是善事，但能回向法界，世人功德百千生中受上妙乐。好，那在地藏经里面处处讲到供佛的功德。这边就是说善男子善女人如果在佛法中所做的一切善根布施供养，譬如说像这个修理塔寺或庄礼经典，那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乃至像一毛一尘一沙一滴水这样子的微小，但是这样子的善事如果能够回向你的如来藏法界，也就是 回向你的本心，回向你所做的这样子的一个善业的功德，那这样子的人的这个所做的功德百千生中都能够受到这样子的微妙的这样子的喜乐啊。那在佛说金光王童子经里面这么说：又复有众生得遇于佛塔中，有舍利罗细雨围城等，世人心欢喜，作种种供养，当获大福聚，如前等无异啊。那这个是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如果佛灭度以后，如果有众生遇到佛塔里边有佛的舍利，舍利罗就是佛的舍利啊。那这舍利纵然是微小到细到像微尘一样，细雨微尘等啊，就像这样微小的这样微尘，但是因为这样子能够让人能够心生欢喜，也就是说你遇于佛塔，或是说你造佛塔啊，能够让人心欢喜，那这样子做种种的供养，当获大福聚，因为这样子的福德，这样子的功德，能够让很大的福德能够聚集起来，也就是跟在佛前供养佛一样，没有什么差异。所以这个先决条件最主要就是心与佛塔的动机，最主要就是对于佛发起的最至诚的这样子的供养心啊。但是这样供养佛塔，其实到最后，很多尤其是在向法以后，尤其有一些这个佛门外道，以这样子供佛塔来收供养，这个已经是变质的啊。那所以这样子的供养，我们后面会说明，供养佛塔其实有理的部分，也有事的部分啊。那也就如供养佛塔的这个事修，这个事行，必须要依止着佛法的理，这样子才有办法真正的成就这样子的供养的功德。那我们现在就来说明这几个童子升天的这样子的因缘。那这个是在《生经》第四卷里面所说的。佛陀游化到波罗奈国的时候，有1250位大比丘以及众菩萨们随着在跟佛随行，那恭敬围绕听法。在那个时候有500位的孩童，他们彼此之间都是心意相通，无论出外踏青或游戏，天天都结伴同行，所以他们感情非常好，他们的行动一致，就像是身心相连一样。即使是大家只是一天没有见面，都感觉到好像是隔了上百天一样，也就是像我们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这样子的一个成语。那彼此之间互相的敬重，感情非常的好。那有一天他们一起在江边的沙滩上游戏玩耍，那 因为对佛升起的恭敬心，对佛升起的敬仰心啊，那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供佛，所以他们就一起用沙子堆筑佛塔寺庙来供佛。那每一位小朋友都争相的告诉其他的小朋友说，大家快来看啊，我的佛塔筑得非常好看啊，我来教大家，快来照我的方法做啊。那这样子500的孩童，虽然每一个都很有善心，哎，那虽然，哎，他们这一世，非常恭敬，这个佛陀，那很有善心，可是他们命中啊，注定了此世应得的这个福报啊，是比较浅薄的。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啊，那我们后面再来讲啊。那这个当时，在远处的山区，突然下起的倾盆大雨，那雨水汇集进入了江中，江水突然暴涨，那水势非常的凶猛，越过了江岸，那最后就把这500位的正在江边游戏，也筑塔在供养佛的这小孩，这几个小孩，把他冲走，而且都淹死了。那一般人看到这种情形，一定是想说，那这样小孩子这么乖，在供养佛，我们不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那这个所有善有善报，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都是骗人的啊。那所以，有人看到这些景象以后，就非常感叹的惋惜啊。所以每一个人心中就很怜悯的说：“可怜呐、啊，可怜呐、啊！”啊，那这500位小孩的父母亲更是悲痛万分，而且放声大哭，不能自抑。哎，那这个想要为孩子安葬，但是因为被大水冲走以后，却又找不到尸首，所以心中更是悲苦凄凉到了极点。那当时也有很多人帮忙四处的奔走，但是却一点办法都没有，也没有办法找到小孩子的尸体。那众比丘们就把这样子的500孩童因为筑塔供佛，乃至于被水淹走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详细的把它发生的情形就禀告了佛陀，禀告了世尊。那世尊听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以后，就告诉众比丘们说，你们都能够预知这件事情的宿命因缘吗？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不知道事情的这个因缘的话，就不要妄断这样子的一个因果啊。所以一般我们世俗里面都会有人看到，从表象上看到因为有人造的善业，结果得的恶果，就断定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根本是虚妄的啊。但是他们不知道因果不是只有这一世，也不是过去一世，这个过去一世两世的事情啊，因果的事情其实是过去无量世牵扯不断的啊。所以这样子佛陀问了这样子以后，大家就去呼唤这些小孩子的父母，也就是说佛陀问他们这样完以后，就是要告诉他们这样子的因缘是怎么样。那这些人就去呼唤这些孩童的父母啊，并先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惊慌啊，这些孩童500世的宿命都应该受如此短命的果报啊。那佛陀就告诉他们，来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紧张啊，那这些孩童的500世宿命都是因为过去有某一个业行，所以必须要受这样子的短命的果报，但是如今他们这一世受完这个果报以后，都已经往生到兜率陀天去了，而且都是同的发菩提心，而且奉行了菩萨行的。于是佛陀展现了不可思议的威神的力量，散发出无量的光明，让500孩童的父母都能够看到已经往生兜率陀天当中的这样子的他自己的小孩。那紧接着佛陀要让这些父母亲安心，就召唤在兜率天听法的 这五百孩童来到跟前，他们看到佛陀以后都立刻过来，而且先在虚空中散花供佛，再下来向佛顶礼，而且很虔诚的把身心性命归于佛陀，并向佛陀禀告弟子等蒙受世尊的慈恩，虽然失去了生命，但都能够往生兜率陀天，觐见当来下生弥勒尊佛。而且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很慈悲的施予恩泽，开示教化我们种种不足之处。那佛陀听了之后就说，太好了，你们都能及早的审查思量，了知佛世尊的无上功德，并且能够心立塔寺来供养佛，也就是因为你们心立塔寺来供养佛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缘，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你们才能够往生天上。那如今既然已经出生于兜率陀天，而且亲自面见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就应该要恭敬的请问领受佛法的教诲。那佛陀为他们演说了佛法以后，他们个个都非常的欢喜，成就了不会再退失转变的修行功德。然后这五百个小孩，他们就各自的跟他们父母亲禀告说，你们不要为我们悲伤啊，每个人都是依自己往昔所造的善恶业因缘而受报，是没有办法刹那耽搁停留的。所以啊，希望父母亲们也都能够努力精进的修学佛法才是啊。紧接着又说，跟他们父母亲说，我们人啊，在三界中，在欲界、色界、无色界当中，就犹如被绳索捆绑一样，就像被关在监狱的囚犯一样。如果能够早日悟道，出离世间的戏缚，也就是出离我们世间的这样子的一个烦恼戏缚，那要如何出离世间的戏缚呢？我们后面就会讲到，那这样子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自在的这个缘由。那接着又说，只有将身心性命归于三宝，才能从业流、烦恼流、苦流等三流当中获得解脱。所以很显然，这五百个小孩在弥勒菩萨的座下已经熏习的正确的佛法，而且已经深信，而且已经发起了智慧，所以就来向他的父母亲开示说，我们的身心性命必须要归依于三宝，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从业流，也就是说从行之还有有之。那烦恼流指的是什么呢？烦恼流就是指无明还有爱跟取这三支，所以这个就在讲说，我们必须要从缘起五阴的缘起的这十二支里面去一一的观行，去脱离这样子的一个烦恼的痛苦。所以说从业流行之还有有之，烦恼流是无明还有爱跟取，苦流就是指的就是从视名色六入触受生老死忧悲恼苦等等这几字，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才会产生惑业苦，所以烦恼流就是我们经常在讲的是惑业，那这个业苦的部分就是属于业流，那苦流就是视之名色六入触受生老死忧悲恼苦，所以才有办法解脱于老死忧悲恼苦。那接着又说，唯有能够发起菩萨的大愿心。所以讲完了这个解脱道以后，又跟着父母亲讲说，除了这样以外，唯有必须要发起菩萨的大愿心，修学佛法，亲证法界的实相如来藏，上求佛道究竟解脱，下化众生拔济忍逆，这样的行菩提佛菩提道，这样才是真正的可长可久之计呀。接着就说，世间的种种烦恼，时时的驱使着我们，使我们 流转在三界，这就如同在大海中游泳一般，随时都有可能遭到灭顶的危险。但自己如果肯努力精进的修学佛法，就能够度过解脱于欲流、有流、无名流、见流等犹如四大河这样子的四大河水的缠绕，进而出离生死轮回的大海，而能够到达就近解脱的涅槃彼岸。那他们的父母亲听了以后，也听从这个佛陀的教导，也都发起了修学佛法的菩提心。接着这五百位孩童，也就是这五百位天子，向佛陀行最恭敬的头面接足礼以后，绕佛三匝以后，礼敬世尊，然后告退，便忽然隐没不见，返回兜率陀天去的。那大家听了佛陀的这个说法的开示以后，个个都非常的欢喜啊，也就是听了佛陀的开示这样子因缘以后，有的慢慢的因为这样子的修行也逐步的证果啊。那我们现在就要说明刚刚所谓的供养佛塔，供佛塔庙其实有事也有理，也就是说从事上面来说，就是像这五百童子新沙塔庙，也就是用沙来供托供塔，要用新沙来做塔来供佛，或是说你实际上去做这个造作佛塔来供佛，这个全部都是从事上面来说的啊。那从事相上面这一部分有哪些功德呢？我们从分别善恶报应经里面所说的，若复有人于如来塔合掌礼拜，或是功德，何等为实？一、言辞柔软；二、智慧超群；三、人天欢喜；四、福德广大；五、贤善同居；六、尊贵自在；七、恒持诸佛；八、清净菩萨；九、命中升天；十、速证这个圆寂。所以从这个分别善恶报应经里面，佛就讲说，如果你能够新沙塔庙，或是说能够在如来塔合掌礼拜，至诚的礼拜啊，不是说为了你人家说供养佛塔就会有多少功德啊，会有多少福德啊，因为要获取这个福德去礼拜，那这个都没有办法获得这个功德，是因为对于佛的五分法身啊，这个解脱，这个佛的戒身、定身、慧身、解脱、解脱之见身，对于佛的这样子的一个至诚的恭敬礼拜啊，所发起的功德。那这十种功德，其中有言辞柔软等等这样十种功德。所以这五百童子很显然的，因为新沙供佛，新沙塔来供佛，获得的诸多的功德，包括的命中升天，还有能够恒持诸佛，能够直遇释迦牟尼佛，乃至于能够直遇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啊。那这个是从事上面来讲，那从理上面来讲呢，其实真正的新沙塔庙来供佛啊，你就是说你这个造主佛塔来供佛，最主要它的道理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十相般若波罗蜜经》这么说。若是经典所在之处，此地则为有诸佛塔。若复有人爱重此经，常随守护，不离身者，世人应受一切世间恭敬供养。啊，那这边讲的就非常清楚，完全就是从理上面来讲。若是经典所在之处，什么是经典呢？在十相经里面，在般若经里面所讲的经典，所讲的此经，全部都是在指众生的本来自信清净涅槃的这个如来藏。所以只要有人能够亲证这个如来藏，你就是知道这个经典的所在之处了。你开悟明心，亲证自信如来，就是亲证此经，此经就是金刚经，此经就是般若系经典里面所说的一切经，此经就是法华经，就是佛说的三藏十二部经里面的所有一切经。因为所有一切经里面的法 全部都是含藏在这个本来自信清净涅槃的这个如来藏里面，离不开如来藏。不管是所有的这个三界六道的六乘万法，乃至于有漏法、无为法，全部都是涵盖这个有漏有为法、无漏有为法或是无为法，全部都是涵盖这个地方。所以只要你能够亲证此经的时候，这个就是佛塔所在之处。所以若复有人爱重此经，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未悟之前能够勤心求悟，或是说悟后能够真实的转依如来藏，这个就是讲说若复有人爱重此经，转依如来藏的清净性，常随守护不离身者，那这个是世人应受一切世间恭敬供养。所以已经知道如来藏的道理，自心恳求如来藏的离体，一心求悟的人，一心修行求悟的人，乃至于已经开悟的这些人，都是应该接受一切世间恭敬供养，因为这些人就是犹如诸佛塔庙所在之处。那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里面又是这么说：然诸福田实不可得，是故诸佛皆非福田，非非福田，以福非福，即一切法性平等故。所以我们说信诸佛塔，供养诸佛，到底是福呢还不是福呢？但是明明前面讲说，从四修上面来讲，明明这五百童子心沙塔庙供的佛，因为这样子的福德才升天呢、啊。甚至于我们也一直都在鼓励大家必须要恭敬的供佛，必须要如实的恭敬的对佛发起至诚心，怎么现在这个地方又说然诸福田实不可得，是故诸佛皆非福田，非非福田，那到底是不是福田呢？但是这边讲得很清楚哦，这边讲说是故诸佛非福田，非非福田，也不能说他不是福田，也不能说他是福田，因为如来藏本不可得，但是如来藏所含藏的种子，因为你所造的福业，所以成就了你这些种子的福，因为所这些善业种子所成就的福果，所以方便称为说它是福田。但是其实它又不是，它又不是能够去接领受这些福果的，所以说它是非福田。但是没有如来藏的话，你所种的福又无所这个无所施福，无所存在，你所施的福果必须要依着如来藏来存在。所以佛又继续说，以福非福，即一切法性平等故，因为你所施的福乃至于如来藏所储存的这些种子，全部都是依着如来藏的本来自性的体现，如是次第现。所以这个就是从理上面来谈非福非非福。所以心沙佛塔应该有这样正确的理上面的认知，你才有办法真正的去持福布施。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祝福各位色身康泰，学法无碍，阿弥陀佛。